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第二号人物表示，美国必须继续强军，提高备战水平，来到压制中国和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并且在必要时候夺取战争胜利。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灰洛斯特11号通过视像会议，在国防记者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军过去五年中在备战、军备、程序和人员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这种进步必须继续保持，才能够有效压制中国和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洛灰斯特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应付暴力极端主义作为战略机会，弥补和美国的军事差距。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注意到我们作战方式，开始设计他们的军事能力，对抗我们的力量，利用我们的弱点。巴林王国同意与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个是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又一个同意与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路透社说，巴林王国在上个星期五9月11号同意与以色列实现邦交正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他之前与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分别通过电话。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这个真是历史性一日，他表示相信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会跟进。美国、巴林王国和以色列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这两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和先进经济体之间开启直接对话和关系，将会继续中东地区的积极演变，并会提高地区的稳定、安全与繁荣。聯合聲明說，白宮計劃星期二舉行由特朗普總統主持的簽約儀式，俄羅斯人星期日今日參加了幾十個地方選舉的投票，投票結果將會受到密切的關注，因為外界將可以通過投票結果看出選民是否不滿意俄羅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較早時候克里姆林宮的批評者納瓦爾尼疑似被人落毒。44岁的纳瓦尔尼原本希望削弱统一俄罗斯党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他敦促支持者采取战术手段对该党投反对票，但他随后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德国以及纳瓦尔尼的盟友都表示，有人上个月试图用毒剂毒死他。统一俄罗斯党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者，该党在地方政权中占优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地方选举恰逢公众对不满多年来工资持续下跌和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风力减少和湿度增加的天气变化正在帮助消防人员扑灭美国西岸100多处的山火。在星期六，那里的山火基本上并未有被控制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会在明天星期一将会到访加州亲自观察灾情。經過炎熱和多風的天氣之後，星期六風力減勢，風向轉變，來自太平洋的溫度較低、濕度較大的天氣條件有助消防人員撲滅加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山火。在那裡幾個州一些城鎮被全部燒毀，至少28個人死於山火，空氣中的濃煙亦都導致氣溫降低、濕度增加，亦都使到一些城市的空氣污染達到35年來的最高水平，導致衛生部門發出警告，官員敦促居民盡量不要外出。俄勒岡州首府塞勒姆的空氣質量指數星期六上晝為512，空氣污染指數毒素最高為500。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赤道省致命性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可能擴散到境外。該省最新的感染病例為113個人，其中有48個人死亡，疫情已經擴散到該省17個衛生區域當中的12個，其中一個區域與剛果共和國比鄰。世界衛生組織發出警告說，這種局面有可能會導致疫情傳播到另一個國家。該組織發言人法德拉柴布對美國之音表示，眼下風險水平提升，因為赤道省的首府 姆班达卡亦都发生紧疫情。柴布话：嗰度人口流动性好高噶。姆班达卡系刚果河上一个重要人员货物集散地，而大众对呢种疾病有恐惧，因为嗰度系一个贸易据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纪念抗战胜利，习近平嗌出五个绝不答应的口号，意欲为何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五个绝不答应，其中他特别提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五个绝不答应，其中他特别提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将中共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这个表态被认为是习近平和中共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七月份美国对华政策讲话中呼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强回应。蓬佩奥当时说，中国人民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习近平为什么要讲出五个绝不答应？他背后折射出习近平正面临怎样的挑战？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认为，习近平所讲的这几个绝不答应正是对蓬佩奥的讲话所做的回应，之所以语气强硬，是因为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区分涉及到习近平本人的长期执政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对中共来讲是其所谓核心利益之一，是容不得谈判和妥协的。赵瑞生说，用绝对不容应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他是的的确确感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他是被逼到墙角下，不得不做出强烈的反应，因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国家核心利益。赵瑞生指出，中国核心利益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他表示，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意味，所以触及到中共的核心利益。赵瑞生说，核心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定义来讲，或者从学术上的定义来讲，实际上是国家生存的底线，在这里是政权生存的底线，所以它是不可谈判、不可妥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完全没有退让的余地，必须做出最强烈的反应。在习近平在他的这一篇讲话中，他除了提到五个绝对不答应之外，他还讲了五个必须，也就是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使外界联想到在美中关系恶化、中国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习近平有可能感觉到中共和他个人的长期统治正受到某种威胁。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的背景下，习近平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中国国内，而不是外部。虽然外部压力使习近平的运作空间减少，犯错几率增大，夏明说，但是他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是国内问题，不管今日因为出口的增加，因为银行的补贴等等，习近平还要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另外还有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还有中国整个中产阶级在整个增长机器目前出现停顿以后，中国中产阶级是否面临反贫问题。所以夏明说，他觉得 呢一啲恐惧都系俾中国共产党嘅合法性，尤其佢嘅合法性系打喺过去嘅业绩嘅成长上嘅，嗰、那个当然系俾佢带嚟不可估量嘅冲击。如果习近平仲想做终身任职嘅国家主席嘅话，咁样夏明话佢相信党内同民间对习近平嘅威胁都非常大。当然坚持党嘅领导就系成为习近平而家重中之重嘅主要目的。美国之音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发表表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医护人员的讲话之后，意外地引发了一些香港反修例运动抗争者的热议。他们不是受到习近平的鼓舞，相反却指责他在讲话中有抄袭之嫌，自称原创者的流亡外地香港抗争者李玉希批评中共此举无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的报道，中国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9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曾经被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批评只是得小学文化程度的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赞扬这次抗疫年轻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以及不惧牺牲的精神时说，世上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又重赞中国年轻抗疫人员展现了青春激昂的风采、中华民族的希望。不过此语一出，立即受到部分香港网民的关注。有自称原创者、目前流亡海外的香港抗争者李玉希谴责中国当局抄袭。有网民表示，这句话更加是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勉励抗争者对抗极权的至理名言，涂在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建筑物上，用作鼓励对抗警察镇压校园的士气。网上更有多幅图片显示，上述语句亦都曾经被香港警察所使用，亦都有广州地铁站站内的产品广告用上相同字句。究竟世上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句说话出自何处呢？曾经参与香港政治团体热血公民的李玉希 Marco Lee 在他的个人面书账号上回应称，他本人是原创者。据悉李玉希在2015年帮助他的兄长李正熙参选香港区议会新界上水天平区选举的时候，构思了这句政治口号。李玉希在面书上对习近平涉嫌盗用他的原创语句愤怒地表示，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组织，毁我故乡、囚禁杀害我的族人、逼我举家流亡，然后就将我留在香港的一啲精神都挪用成为红遍生物武器受害者的话。记者尝试在网上搜寻李正熙喊出这句口号的视频证据，但未成功。不过在香港高登讨论区大约四年半前一段留言记录内，确实找到自称 Marco Lee 的人表示为帮助李正熙参选写下有关的宣言。据网民华尔街狠人在面书上指出，习近平日前所讲的语句当年仲未算普及，到去年9月30号才第一次在香港抗争中出现。在专门售卖抗争者使用防毒面具的店铺国难五金，他的老板李正熙是李玉熙 Marco Lee 的哥哥，就被香港警察打压和拘捕之后，国难五金的面书就发表声明，写出了这句说话。之后这句话语在抗争运动中流行起来。在新冠病毒爆发初期，武汉医生李文亮因公开疫情被中国官员指控造谣遭到训诫，他在2月份病死之后，中国网上就开始出现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句说话表达悼念之意。之后这句说话就开始在中国国内流行，赞扬抗疫医护。网民华尔街狠人表示，选择将这段历史清晰地写出来，就是要后人永远记得这句说话是因为中共暴政的荒谬而出现。 記錄住暴政點樣打壓香港人，點樣因隱瞞疫情而害死無數醫療同埋人民嘅生命。不管能否證實習近平有否抄襲，有一點能夠肯定嘅，就係佢喺表彰大會上所講嘅呢一番説話，並非佢本人原創首次出現。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喺華盛頓報導。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非黨派組織總統辯論委員會近日宣布，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前將總共舉行4場的電視辯論，其中3場在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之間進行。舉辦時間和地點分別是9月29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10月15日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以及10月22日在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另有一場彭斯和何錦麗之間的副總統辯論將在10月7日在猶他州的鹽湖城舉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非黨派組織總統辯論委員會近日宣布，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前將會總共舉行4場電視辯論，其中3場在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特朗普以及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之間進行。舉辦的時間以及地點分別是9月29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10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10月22号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而另外一场的彭斯与哈里斯之间的副总统辩论将会在10月7号在犹他州的盐湖城举行。总统辩论的主持人肩负住选择论题以及控制现场节奏的负责，对辩论的公平性以及效果影响颇大，因此其人选一直是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总统辩论委员会最终选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有线卫星公众事务网络的政治编辑史提夫·史卡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主持人克里斯丁·维尔克来分别主持3场的总统辩论。副总统辩论则是由今日美国华盛顿分社社长苏珊·佩奇主持。特朗普的团队之前曾经提供了一份他们建议的辩论主持人的人选名单，但是辩论主持人完全由独立的总统辩论委员会挑选，竞选团队并没有发言权，最终选定的4位主持人里面是没有一人在特朗普的名单之上。特朗普竞选的团队通讯主管蒂姆·麦菲随后发表一份声明，声称一些选定的主持人可以被认定为是特朗普总统的明确反对者，并且说这个意味着拜登事实上会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有一名的队友在台上。这份声明未有点名所指是哪一个。拜登竞选团队的发言人安德鲁·佩茨则是表示，就好像拜登数个月以来一直在说这样，没有一个划稽的巨头，他期待着参加委员会安排的辩论，不理独立选出的主持人是哪一个。除了主持人的人选之外，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曾经对辩论的时间表系提出异议，他们希望在9月29号的首场辩论之前再加一场辩论，或者是将10月22号的辩论改在9月初举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在给予总统白辩论委员会的信里面指出，在9月29号首场辩论举办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州可以开始投票，他认为这样做是剥夺了数百万美国人在投出选票之前了解两位候选人的政见的机会。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预计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是会较往年有所增加，各个州开始提前投票的时间不一。在9月29号之前开始提前投票的州里面包括密西根州、维吉尼亚州以及是多个较大的州。总统辩论委员会以必要为理由拒绝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请求。围绕住呢一次总统辩论嘅争议，甚至系一度涉及到特朗普同拜登之间是否应该进行辩论嘅问题，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为代表嘅一啲民主党人同支持拜登嘅意见领袖曾经公开表示， 拜登应该拒绝同特朗普辩论，主要理由是特朗普好有可能会在辩论当中是讲大话，这个不单止有损总统之位的尊严，亦都会对拜登有失公允。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支持者则是就这次的批评，拜登方面是在逃避辩论，以免是自证其短。拜登本人真是多次咁回应话，佢愿意同特朗普辩论，并且表示自己会喺辩论当中对特朗普所讲嘅说话进行事实嘅核查。今日美国亦系福克大学喺8月28日至到31日所做嘅一份联合民调显示，47%嘅受访者预测特朗普将会赢得辩论嘅胜利，而认为拜登会赢得受访者系占41%。而在獨立選民當中，特朗普的領先優勢更加明顯，47%的獨立選民認為特朗普會在辯論當中獲勝，而只有37%的獨立選民認為拜登將會成為贏家。德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瑞德羅斯科認為，這樣的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出選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朗普長期以來將拜登稱作是睡覺的拜登，嘲諷他智力以及體能不足的言論的影響。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最終真正重要的是媒體如何去談論辯論的結果。自1960年約翰·肯尼迪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之間的首場總統辯論以來，總統辯論就成為了美國總統大選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分析人士認為，辯論對選舉的影響往往是由於媒體捕捉到辯論當中的某些片段，並且不斷地重播，帶動起輿論。有些片段成為了候選人的高光時刻，比如在1984年總統辯論當中，當里根被問到已經73歲，他是否會對是總統一職而言是太老，里根的機智而幽默地回應，他不會將年齡作為這次競選的一個問題，他不會出於政治目的利用他對手的年輕以及是缺乏經驗。亦都有一些片段成為了候選人的滑鐵盧，比如在1976年的總統辯論當中，福特錯誤地表示東歐是沒有蘇聯的統治，遭到了媒體的持續抨擊。除此之外，老布殊在1992年的總統辯論當中是看手錶，戈爾2000年在小布殊的辯論當中不斷是嘆氣，這些畫面是在媒體不斷的重播當中成為了熱議的話題。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研究生院教授、政治管理項目主任貝爾特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畫面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心裏面，他們在辯論當中結束之後還是不斷地被重播，有持久影響的往往是這樣的一瞬間。有些批評人士認為，媒體過度關注辯論當中與政策陳述無關的花絮、炒作戲劇化的衝突，使到總統辯論為了吸引媒體的關注而越來越缺乏了實質性的政策討論，有些時候甚至刻意製造對抗，背離了初衷。總統辯論委員會表示，他們正力圖改善這一點。貝爾特教授認為，在當前新冠疫情未消、經濟受挫、種族矛盾升級的當下，民眾更加希望在總統辯論當中聽到候選人的應對的計劃。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次大家會聽到更多有關當選之後具體計劃，以及為什麼這個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的細節，尤其是來自拜登方面，他同時預測特朗普總統會延續在2016年辯論當中的強勢風格，著重對對手的攻擊。德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瑞德羅斯科則是認為，特朗普總統在與拜登的辯論當中所面臨的環境與2016年對克林頓希拉里的時候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媒體對於他的與眾不同不再有新鮮感，他在辯論舞台上亦都難有2016年時候的統治力，因此特朗普更加是需要專注在自己的競選訊息上，避免是跑騰。而對於拜登，瑞德羅斯科表示，他需要做的是表現得比特朗普更似是一個總統，防止捲入和特朗普的口舌之爭，避免在特朗普的攻擊之下偏離自己原要的傳達的訊息。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自1988年以來的一項長期的民調，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有 60% 以上的選民認為總統辯論對於他們作出選擇是有一定的幫助，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總統辯論對大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2016年為例，只有 10% 的選民表示他們在總統辯論當中或者是緊隨其後決定了要支持哪一位的候選人，而有 22% 的選民是在黨代表大會過程當中作出了選擇，更加是有 42% 的選民是在黨代表大會之前就有了決定。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總統辯論對選舉結果影響是有限，尤其是在政治觀點更為分裂，大多數選民已經早早是作出選擇的當下，但是作為美式民主的一個傳統，總統辯論依然肩負著公共服務的職責，為選民提供將會候選人是放在哪一處，直觀比較是他們的政見、個人風格，亦是高壓狀態之下的應變能力的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華盛頓報導。
2020年入主白宮的大選仲有50多日就會來到，在包括威斯康辛州在內的幾個關鍵戰場州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前副總統民主黨人拜登領先現任共和黨籍的總統特朗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麥迪遜從威斯康辛州發來的報導。
特朗普2016年以微弱優勢贏得了威斯康辛這場戰場州，在持續的種族動盪以及已經導致美國189,000多人喪命的全球新冠病毒當中，競選組織者正在努力為選民登記。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開始第一個星期的課程，卡拉巴斯以並不緊張的姿態開始了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新學年。共和黨支持團體的成員卡拉巴斯說，他在公寓裏面選了兩門在在線的課程，都是不是那麼緊張。但是在11月大選前的50多日，卡拉巴斯發現自己在共和黨支持組織的志願工作反而是更加緊張，他所在的這個共和黨的組織支持特朗普總統連任，並且支持在威斯康辛州選票上的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卡拉巴斯說他們是盡可能地走出去逐家逐戶打電話等等。政黨代表大會之後的幾個星期裏面進行的民調結果變化不大，前副總統拜登在這個關鍵的戰場州繼續領先特朗普總統。卡拉巴斯表示他們從不相信選民真的傾向他，特別是因為很多的保守的選民甚至不敢接電話，不敢講實話，他們是將票是投給哪一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民主黨人吉克是表示雙方將會非常接近，這個實際上取決於他們能夠接觸到多少的選民。麥吉克對外該校的民主黨人，作為威斯康辛大學學院民主黨領導人，他在新冠疫情的期間亦都參與了一場通過網上以及電話進行的高強度呼籲選民出來投票的助選活動。麥吉克表示大家的手機一旦開始是有聲的時候，他們就會注意看到這個訊息，要註冊投票，要郵寄選票等等，令到他們現在就開始。卡拉巴斯說他認為他的應用程式上已經是打出了10,000個電話，因此沒多久之前他就開始上門助選，他只是完成了不到1,000戶，但是他預計一旦完成，這個數字可能會達到幾千。雖然卡拉巴斯和穆吉克都承認威斯康辛州的當前事件，例如是美國政府對新冠病毒以及基洛沙士動亂的反應可能會隨著大選臨近而改變了民調的結果，但是不會改變他們動員潛在的選民的方式。穆克的表示他認為公眾看到民調結果不會僅僅是認為好了這個就夠了，這個實際上取決於幕後的競選情況以及全國的局勢。卡拉巴斯說他關注民調數據，但是他不會讓這些對他們的思維過程是產生大的影響。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特拉格特表示他認為民調的潛在問題在於投票率的估計。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特羅格特表示由於新冠疫情，今年的選舉不同以往，投票率是關鍵，民意檢查應該是反映到這一點。他還說在2020年民意調查的機構較為恰當的方式，或者是 要为高投票率选举以及低投票率选举作出多个不同的预测版本。特鲁格特表示，入主白宫的竞选很可能不会大选投票当日结束，因为民调人员要点清所有的选票，包括邮寄的选票。特鲁格特说，很可能在他们所认为的选举日之后的几日、一个星期甚至十日的期间，大家都不会知道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今年大选日将会是穆克吉以及是卡拉巴斯参加的首次选举，虽然他们支持不同的候选人或者不同的政策立场，但是这个是他们在总统大选当中首次投票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卫视汉信州麦迪逊的报道。
来自中国深圳的大疆创新在民用无人机行业独占鳌头，在美国的市占率达到 77%。 不过情况最近出现了变化，中国制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经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或者采购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系统。专家警告，中国无人机公司可能将用户数据等信息传送给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民众私隐构成严重的威胁。同在深圳的华为一样，大疆或许会成为美国政府进一步关注的对象。科罗拉多州公共安全部有知遇防森林火灾的团队，成员不出现办公室就能够实时监控山区的情况。他们使用无人机来到观察，不再需要派遣飞行员到山里面巡逻。科罗拉多空中消防精锐中心总监本米勒说，小型无人机对大家来讲都是价格实惠的，我们能够用它做一般飞机做的事，但成本就低得多了。该中心所使用的无人机多数都是来自中国深圳的大疆创新公司，这个品牌在美国无人机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7%。 米勒说，价格是消费者考虑的一大因素，但趋势正在转变。米勒对美国之音说，从大疆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政府的补贴，大疆迅速取得领先地位，产品开发的速度比其他公司快得多。不过现在趋势变化紧，不是因为美国都开始补贴无人机开发，而是出于网络安全因素和联邦机构的立法行动，我认为门槛会越来越高。今年八月份，美国国防部批准联邦政府采购并使用五种美国制造的小型无人机。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法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或者采购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系统。约翰·维纳博是传统基金会八月份发表的中国制无人机一项应该限制使用的直接威胁报告作者。他警告说，中国无人机公司可能将用户数据传送给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民众私隐构成严重威胁。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维纳博对美国之音说，以抖音和字节跳动为例，目前正在进行的诉讼表明，这些手机应用程序将会生产成的数据流直接传送给中国政府。根据中国法律，中共规定所有公司都必须向中国政府提供这些数据，所以要我们相信这些数据没有被恶意使用，是在逃避现实，将头埋入去土里面罔顾事实。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政府正考虑的行动，是确认大疆总体上的角色以及他们是否恶意行为者。 Skydio 是美国国防部最近批准的五间美国制无人机公司之一，该公司对未来市占率超过中国有信心，强调他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和民众私隐度的承诺是中国公司望尘莫及的。 Skydio 法务与政策事务主任布兰登·格罗韦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占领了市场，其他公司很大程度上没办法同他们竞争，因为他们能够生产低成本的硬件，但我们发现客户追求两件事，大众想要一架高度自动的无人机，能够自己操作飞行，同时能够提供高度安全性，客户想要知道自己的数据的去向。 Skydio 这两方面都做到了，但当前中国制造商做不到。米勒说，空中消防精锐中心正考虑添购 Skydio 的无人机，未来会以使用美国产品为主。他认为在价格相似或者 格差距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大众都会选择美国产品以策安全。米勒担忧操作中国产品连接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导致信息外流到中国伺服器，以及美国的政府网络被外国侵入。米勒说，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在我使用手机来到操作无人机的同时，我需要连接政府的网络，这个就是网络安全问题的根源。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不是太大问题，而是我在使用这个设备时连接政府网络，问题就来了。在将无人机设备连接到网络时，网络安全可能存在着漏洞。除了网络安全，维纳博仲警告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可能暴露美国民众个人信息。他举例，一些中国制的无人机配备人面识别系统，有录像显示，大疆为了中国政府提供这类产品，在新疆一个火车站监控维吾尔人。这样的产品如果在美国大幅使用，有心人就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照片确认拍摄的民众身份，一旦资料传回去给中国政府，将会侵害美国民众私隐，甚至暴露政治人物、民权人士所在位置。他建议美国政府将大疆列入制裁的实体清单。维纳博表示，这些维吾尔人的画面，大疆和该地区政府签署合同，实际上就助长了同监禁和虐待，仲可能演变为对这个族群采取大屠杀级别的恐怖行动。在了解这些联系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将大疆加入实体清单。而如果大疆实际上与针对维吾尔人的行动直接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联系，并立即将大疆列入实体清单，这样会对他们在美国的产品销售能力和与商业机构合作产生巨大的影响。维纳博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美国地方政府捐赠上百台的无人机，让有关部门监控大众的社交距离，并在民众靠得太近时播放通知。他认为这个数据保护仍然不清楚情况下是不恰当的。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的威胁，但州和地方政府了解仲相距甚远。维纳博敦促美国政府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制止中国无人机公司未经授权收集和传送数据，并建议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运用和扩展资助计划，协助美国制造商与中国对手竞争。据报道，大疆创新因新冠疫情和主要市场的政治压力上升，开始大幅度削减它在全球销售和营销的团队。大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英伦海峡两岸的谈判代表表示，这个星期是欧盟与英国脱欧贸易谈判的清算时刻。然而，在六个月不愉快的争执之后，英国和欧盟官员都承认达不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这样的结果会长期损害英国和邻国的关系，并且带来了深远影响，不单止影响经济，亦都会影响安全与情报合作。在9月8号星期二，在伦敦开始第八轮正式会谈之前，双方都陷入了彼此愤怒指责的加速循环。在谈论到英国和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集团未来关系的时候，双方都责怪对方未有谈判的诚意。英国首相约翰逊在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弗罗斯特说，在英国具有独立国家地位的问题上，布鲁塞尔是需要更多地看清楚现实。欧盟最高谈判代表巴尼耶的助手警告说，内心正在逐渐消失，由于约翰逊公布了新的立法计划，将会推翻英国脱欧协议的关键部分，欧盟官员已经做好了放弃这个周末会议的准备。约翰逊已经表示，除非在10月15号前达成协议，他将会退出会谈。约翰逊在上个星期的声明当中表示，考虑超过这个节点的时间线毫无意义，如果他们不能够在这个之前达成一致，这样他认为他们之间不会再有自由贸易协议，他们双方都应该是接受这个事实继续前行。他的威胁使到英国多个商业领域是感到担忧，这些商界的领袖说，如果没有贸易协议，英国会变得更加差。以意当中公布的新立法所造成的后果成为了会谈开始前夕的主导话题，新立法可能导致英国脱欧协议的某些条款无效。 呢、这个主要系同北爱尔兰有关。按照英国脱欧嘅协议嘅条款，北爱尔兰仍然将会留响欧盟内部市场，避免北爱尔兰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所谓嘅硬边界嘅必要性。但系要求响北爱尔兰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进行海关嘅检查，并且规定欧盟有关限制国家工商援助嘅规则响北爱尔兰省内系有效。约翰逊计划有选择性咁执行北爱尔兰以及系英国其他地区之间嘅海关检查，并且系希望弱化关于国家援助嘅规则。定响9月9号公布嘅呢项法案给予咗会谈增加咗新嘅分歧。巴黎耶响星期二警告话，如果英国未能够遵守脱欧协议，呢、这个将会破坏任何未来自由贸易协议嘅机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系警告约翰逊唔好违反国际法而推翻脱欧协议。佢信任英国政府会执行脱欧协议，呢、这个系国际法义务，亦系未来任何伙伴关系嘅前提。冯德莱恩在推特上面表示，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议定书对保护该和平稳定与单一市场的完整性是十分之重要。而最近几日，从布鲁塞尔发往欧盟成员国首都的电报暗示不信任情绪正在加深。卫报在星期二披露的电报细节表明，欧盟官员怀疑约翰逊正在忙于实行边缘政策，尝试逼迫欧盟集团按照他的喜好达成对欧盟不利的自贸协议。约翰逊是希望欧盟同意达成类似同加拿大的零关税协议，但是范围更加广泛，这个意味着英国将不必在竞争政策、补贴、国家援助、社会保护或者是环境问题上面同欧盟集团的规则保持一致。他希望英国能够自由脱欧离欧盟的法规，以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是欧盟的官员表示，如果这样做，英国是得到比作为欧盟成员更加好的条件，并且让英国的制造商以及农产主是得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产品价格，获得超过欧洲大陆竞争对手的优势。如果英国仅仅是在工业排放以及污染方面摆脱欧盟规定，每年就可为英国产业节省大约50亿美元。欧盟官员表示，为了实现最后一刻的交易，约翰逊一直是迟迟拒绝在渔业、国家援助、欧盟法规以及争端解决等这些未决关键议题方面寻找妥协的方案，以显示自己战胜了欧盟的顽固。他们表示这样做是有很高的风险，因为这些事务的复杂程度不允许他们在疯狂的最后冲刺当中是提供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将不会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一个电话轻易化解。一名委员会对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个时候是太迟。但英国议会里面有深深的不信任情绪，约翰逊领导的执政的保守党内有一些毫不妥协的脱欧人士，他们希望干净利落地与欧盟分道扬镳。这些人担心约翰逊或者是为在欧盟作出重大让步打基础，好在最后的时刻达成协议，然后吹嘘自己获得巨大的胜利。他们担心他正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以炫耀自己的外交大捷。脱欧人士指出，去年他曾经拒绝接受由他的前任特雷莎梅协商的脱欧协议，但是在他当选继任之后，他是签署了几乎相同的协议。不过一些观察人士就揣测，在英国究竟是不是准备好不签贸易协议或者是妥协而作出独行侠的问题上面，约翰逊本人或者还未有下定决心。他们的猜测就是，政府脱欧人士必须要作出真正的大决定，亦就是话，究竟是令人恐怖咁净身脱欧，还是安全第一咁作出妥协？而呢个问题仍然是完全未有解决，因为读唔出首相嘅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科技公司苹果最近首次发布佢嘅人权政策，然而在同一日，在他的中国代工厂却传出新工人受侮辱的录影片段。人权组织指苹果公司的人权政策虽然讲得好，却缺乏执行机制。苹果公司在他的政策中继续将中国法律置于国际人权准则之上，被批评为非常令人失望。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一段中国工人 彎腰屈膝領取被掟在地下上的工作證的錄影片段，頓時令到蘋果公司首次發布的人權政策蒙上了陰影。在錄影片段中，9月4日新入職的工人在蘋果代工廠江蘇昆山細石電子廠領取工作證，工作人員一邊點名，一邊就將工作證掉到滿地都是，被叫到的工人一個個去執翻佢。次日為蘋果生產手機配件的昆山細石電子廠發布道歉聲明，工作人員以不當方式發放員工證件，致使新人不受到尊重，再次表達萬分的歉意。這是對工人的極大侮辱和不尊重。總部在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星期二9月8日對此批評。這個侮辱事件發生的同一日，蘋果公司首次發布的人權政策表示，要將它尊重人權的政策延伸到它的供應鏈，來確保每個工作場所都為每個人提供安全和受人尊敬的環境。到了星期二，中國勞工觀察在一封寫給蘋果公司行政總裁提姆庫克的信中說，我們收到了關於昆山工廠虐待工人的投訴，這些投訴包括違反一個禮拜休息一日的規定，強迫工人利用休息時間做事，推遲落班，周日上班，拖延獎金發放，不准學生工離開工廠，不允許工人按規定辭職，工廠對待工人的方式很可怕，經常將工人鬧到喊，這封信是這樣說的。蘋果公司的人權政策概述了對人權和言論的自由承諾，根據聯合國國際人權法案和國際勞工組織工作中的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我們堅決致力在業務運作中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美國北會數字自由項目主任馬特·貝利在肯定這份字面上說得很好的全面的政策聲明的同時，對這份選擇勞工節長週末前發布、本身存在著某種限制的政策表示謹慎態度，並稱它為一種象徵性的舉動。財富雜誌說，蘋果公司有1/5的股東要求公司在全球堅持言論自由並發布年度執行報告，但這個動議並未有成功。聖克拉拉大學商學院管理與創業系教授、商業與人權雜誌主編麥克爾·桑托羅說，蘋果公司遭活躍人士和非政府人權組織的批評，原因是該公司從它的軟件應用商店中下架虛擬網絡 VPN 軟件應用，這種所謂的翻牆軟件幫助用戶避免中國的互聯網審查，並讓他們到訪外國新聞媒體的網站。雖然蘋果公司的人權政策說將會遵照更高標準的國際人權準則，但隨即又表示，當所在國家法律和國際價值發生衝突的時候，會優先考慮所在國家的法律。在兩者發生衝突的地方，我們會尊重國家法，同時力求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原則。這樣做是令人非常失望的，桑托羅說，誠然這是蘋果公司正面對一個極其困難的課題，我的意思就是他們顯然未有完成他們的功課，而且他們顯然未有花費足夠時間來到思考該政策的含義。蘋果公司最為人詬病的正是他屈服於北京侵犯人權政策的做法，蘋果公司根據北京的要求禁止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應用軟件，近年來蘋果公司已經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從中國的應用軟件商店移除了1000多款虛擬私人網絡程序 VPN 翻牆軟件，而 VPN 對弱勢的人權捍衛者避開審查、監視和政治報復至關重要，在線人權呼籲組織 Some of Us 是這樣說的。去年蘋果公司還在香港的應用軟件商店移除一款香港抗議者所使用的地圖軟件，而之前的一日，中國的國家傳媒批評蘋果公司，但該軟件開發者說，這個軟件通過讓使用者鎖定和避免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的衝突，有助公共安全。美國北會數字項目主任貝利稱蘋果的人權政策為一項缺乏承擔公共責任的承諾，他說這份政策聲明缺乏3件事，缺乏將要採取的行動或改革的路線，同亦沒有相應的時間表，而且在某些情況之下，在具體情況下，蘋果將會怎樣就一些問題做出決策呢？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蘋果公司有2套人權模式，一個就是針對美國公眾、消費者、股東甚至來自政界的一些壓力，另一個就是在中國實際生產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中國勞工觀察過去九年嚟就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發表了15份調查報告，從富士康工人自殺到槍石供應商惡劣的勞工條件。李強說，根據多年來對蘋果公司在中國代工廠勞工狀況的監督，他們發現蘋果在這個過程中掩耳盜鈴，實際上是扮作看不到，如果被我們發現了又被傳媒報導了，然後蘋果就說這個事情我們有，我們要敦促供應商來到改善，又將責任推給供應商，蘋果就是一個追求利潤公司，到目前為止都未有真正獨立的機構跟蘋果合作來到真正監督勞工條件。紐約支持香港人權組織創辦人楊錦霞說，就好像蘋果公司這樣的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賺了很多錢了，他們應該給一些良心出來去平衡他們的跟中共做生意，到底這個是不是唯一一條路呢？截至到截稿之前，美國之音向蘋果公司發出的詢問請求仍未獲回覆，蘋果公司將在9月15日發布新款 5G iPhone 12。 截至到今日星期二股市收市的時候，蘋果股票跌了 6.7%， 收市報 112.8 美元，它的市值為 1.93 萬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州居民現正設法逃避新一輪的熱浪，國家氣象局警告說，悶熱的天氣可能會令到加州現有的山火更加難以撲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在新冠疫情期間，加利福尼亞州的居民現正設法躲避新一波的熱浪，國家氣象局警告說，悶熱的天氣可能會使加州現有的山火狀況更壞。加州官員在星期日反覆呼籲州內居民關閉電器和照明燈，來幫助避免因電網不堪重負而造成的停電。加州南部為該地區500萬個用戶帳戶提供電力服務的愛迪生公司向客戶提出預警，建議用戶星期日在下午4點到晚上9點之間輪流停電。輪流停電是罕見的，電力公司在不得已的情況先暫時切斷電源，來避免更大範圍的停電。這個地區最後一次停電發生在8月間，電力公司發言人雷吉庫馬說，在此之前這種情況已經20年沒有發生了。路透社對加州和縣級數據分析顯示，熱浪襲來之際，加利福尼亞州的新冠病毒病例數在過去兩個星期之中比前兩個星期減少了39,000例，而其他22個州同期的病例數增加了37,000例。雖然全國的病例數已經從7月份的高峰下降，但美國在經歷勞動節假日週末期間，平均每日有44,000例新病例，是之前5月23日至25日陣亡將士紀念日那一個長週末的兩倍。美國之音的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美國多地的學校正在努力準備重新開放，同時都要確保學生、教師和教職員工的安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介紹紐約的情況。
在紐約長島的鮑德溫高中，校方已經是實施了可以反映全國各地學校所採用的安全措施。鮑德溫聯合自由學區學校負責人卡米表示，他們即將是重新開放學校，因為校內學習對兒童成長極為重要，他們已經是關閉了儲物櫃，所以學生是不會在課室之間聚集在這裡，每個人都必須要戴口罩並且是保持6英尺的距離。幼兒園和小學生的家長可以選擇每個星期五是送小孩子上學，以進行面對面的課堂學習，亦都可以在屋企裏面進行遠程的學習。高中和初中生的家長可以選擇讓小孩子是每個星期2到3日到學校上課，而其他日子則是可以進行遠程的學習。讓今年的夏季，紐約州州長庫莫設定了一項通用的指標，以幫助衡量何時可以安全讓學生返校，並且表示紐約將會在接受過新冠病毒檢測的人群阳性之后5%到5%的地区允许学生返校。如果地区感染率达到9%，学校将会关闭，各个州的指南亦都不尽相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玉报道。
随住新冠病毒爆发，全世界嘅人都防范呢一种病毒嘅威胁。对于多媒体艺术家劳拉斯普兰嚟讲，病毒嘅微型世界一直令佢着迷。佢系研究新冠病毒生物技术实验室嘅驻场艺术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发自三藩市嘅报道。
从远处睇，佢哋好似系扣花箭。呢一种手工艺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都发挥着装饰和保护家具的功能。艺术家蒙拉斯普兰说，但是近距离观察时，他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不对劲了。他说，这些勾花箭以各种形式掩饰了其更具致命性病毒的真相。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他们大多数人被迫关注到一个超出他们感官范围的领域，就是微生物领域。艺术家罗拉斯普兰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进入这个领域。他说，这些病毒的形态具有极高的美感，但是大众也都肯定非常担心新冠病毒带给我们的经历。斯普兰在成为从专事科学、技术和文化交融的艺术家之前，曾经研究过生物学。2011年在美国疾控中心博物馆展出的一系列有关正确洗手的技术，探讨了我们与微生物的复杂联系。他说，他们在我们周围漂浮环绕，也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他很高兴的使观众考虑和这些微生物具有的不同关系。作为 IM 生物科技公司的驻场艺术家，斯普兰探索了一个生物技术实验室的工作原理，研究新冠病毒抗体，包括用于建模病毒的软件。他说，他真的很想知道怎样利用这种软件来完成以前用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斯普兰和研究人员分享他的工作，他们实际上以全新的方式看到了他们每日理所当然都能够看到的这些图像。对于我们和其他人，斯普兰希望他的动画能够使大众的心情从全世界关注的新冠疫情中得到短暂平息。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三藩市报道。
有两部电影探讨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的黑人社区沦入暴力、创伤和监禁的循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访问了纪录片《弗利德有把枪》以及故事长片《RCA 的残酷城市》的导演和社区组织者，他们记录了新奥尔良的系统性暴力。这个城市15年前遭到五级飓风的游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2018年1月夺走罗斯生命的枪击案刺激了新奥尔良受欢迎的说唱歌手大弗利德。他开始强调在他社区的暴力、创伤和监禁的恶性循环。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大弗利德说，昨日他失去了一位密友，前一日他失去了一个他认识的人，因此我们每日多多少少都在这里失去一些人，这个真是太可悲了，太令人伤心了。他将这个危机归咎于枪支暴力，结果使无父无母的小孩自生自灭。当年轻人为被杀害的父母和朋友报仇，暴力将会继续循环下去。在一个关于枪支暴力的中学论坛，学生因为身边的暴力和死亡阴影而忧心忡忡。根据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因枪支而死的人数高居美国各州的第五名，他的监禁率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每100个人就有一个人被监禁，其中黑人和白人囚犯的比例为4:1。弗利德有把枪，他们不想将这里看到你们，你们认为有多少人因为你们做的事而受到影响，以及你们全家。弗利德有一把枪的一个囚犯说，这个是奴隶心态，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个是问题的核心。他们习惯性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第二些事可以做。根据纪录片，15年前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当地的经济，使大约40万人流离失所， 因此加剧了这个城市的犯罪和暴力。弗利德有把枪制片人克里斯麦金华，他改变了这个城市的生命力，他亦都改变了社区，整个社区被冲走，让大众慢慢的回来。你知道他们失去了家园，他们失去了一切。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所遭受的破坏、流离失所和犯罪问题，亦都是故事长片 RZA 的残酷城市的主题。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